耶、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集的火爆浪子，我是阿红，
我是 Jump，
我们今天终于见到我们家老板了。
对，就在录音的今天。
对啊，
心心念念的，
有一种有一种好久不见的感觉。
差点不认得。
老板一回来办公室说：“哎呀，怎么变这样？因为我们整理过了。”
那个柜子嘞，柜子去哪里了？
我跟我蛋雕啊。
办公室就之前前几集有讲嘛，进行了一个大风吹啊。
对啊，
暴力的大整理啊，
真的是有点暴力。
为了就是这个迎接录音当天隔天的一个活动，
对，就是算是真首次开放。
真首次开放，我们这个歌唱比赛引起了不小的回响。
对啊，
我们等等再来介绍一下。
对啊，在介绍这个歌唱比赛之前，要不要聊一下 Jam 这礼拜做了什么事情？
好，我蛮有趣的。昨天这件事礼拜是礼拜二前两天，就是跟公司请了个假，然后但请了假我也没有就是懒惰在家，我是去了，因为我刚好受邀去一个学校大传系，就是讲一堂课。就蛮有趣的经验啊，蛮有趣的体验这样。
但是是怎么会有人找你去演讲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因为听了火爆浪子觉得哇，这两个人对话太有趣了吧。
如果他是因为听了火爆浪子，他应该也会找你去吧。那想必不是。
不会吧，你都说是学校了，像我这么没有素质的人是进得了校门的吗？
啊，确实。那个我想邀请火爆浪子的
比较不吵的那一位。
来这边讲课。好，这个那个机缘其实就是我们有一次去局处开会，然后就是开会完，然后就这个委员，
就评审委员啊，
评审委员啊，然后他也是一个教授，然后他就跑过来我跟阿红这边，然后就递名片给我们，然后就说他希望邀请我到他的系上去讲一堂课，然后当下当然是觉得怎么这么突然？
对啊，而且会觉得自己够格吗？
对啊，就
大学呢，
很微妙。而且这个委员，其实我们在那个会议的过程中，他提出，你大概听他提出的一些乐团或者是一些想法，就知道，哎呦，
他是懂的，
是真的有在听，
是比起那一些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在爸爸妈妈那个年纪还懂得我们这个年纪在做什么、在玩什么的人，其实也不多啦。但他一讲，你就知道，哇。他是真的懂的，
没错，
他那个教授，
他就是讲出来的一些团啊，或者一些活动啊，就说他真的是有在 follow 这个的，
对啊，
然后很有趣啊，他那天递名片给我的那一天，他身上穿着那个热血生乐团的 T 恤啊，然后他还考我，他就说，你知道这件是谁的乐团吗？是什么乐团吗？我说热血生，然后他就很开心，我说哇，竟然知道。
对，
我想说哇，也太小看我了吧，
哇，是这样吗？
对啊，然后他是大传系的教授，然后就去了礼拜二就去了他们系上去讲课，然后后来因为都有稍微跟他保持联络，就是联络一下大概要讲什么内容嘛。虽然教授给我的那个框架其实没什么框架，他也没有设定讲题也是我自己想，但他那一堂课主要就是在讲音乐展演，所以就真的就是适合我的东西啦，也算是我擅长的东西，然后就去跟那些可能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们分享。
跟你差了有10岁哦。
跟我差了10岁，哇，你是奇妙的感觉。然后好，那当然因为就是有这个年龄差距嘛，然后我一进去我就先问，我就直接先问了，就说大家知道火器音乐吗？
现场的反应大概就
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大概80%，大概只有20%的人那個、害羞的举手
举办那一种。
对，然后说那火器音乐其实就是灭火器乐团成立的一间公司。那大家知道灭火器乐团吗？差不多。
也是这样子。
对，所以大概就只有听过火器音乐的那几个人，
就是、人家
灭火器乐团，
人家邀请你去演讲，以这么尴尬的开场。
我觉得很棒，这是一个破冰。我当下我就直接跟他说这样很好，这样。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些分享，就你们也不用把我当作是什么
很厉害的人，
对，什么很厉害的公司底下很厉害的人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刚好有这样子经验的人，
但说老实讲，你有被这个反应吓到吗？就是听过灭火器的人寥寥无几。
欸，当然有啦，确实是因为毕竟这堂课就是音乐展演嘛，所以我的预设当然也会觉得，欸，大家应该平常
应该会有一些听团仔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哎，对，可以再讲一个很有趣，因为它是一个三堂课的课程嘛，然后我是去讲第二跟第三堂，所以我第一堂我稍微提早到的时候，第一堂他们在进行一个他们期末的一个歌单票选，他们期末要办一场活动，然后会做制作一个歌单，然后我刚到的时候刚好在播今天喝酒了，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在投票，然后后来那个教授偷偷跟我说，那个我就跟教授，我就很开心的跟教授说，欸，我刚进来的时候还听到今天喝酒了，欸，就是还不错啊，然后教授就偷偷跟我说哪一首歌是最低票。
哇哇，怎么会？
然后教授还安慰我说没有啦，那是因为那个同学他可能选的是那个好像比较 demo 的那个版本，我说哦，没有，那个录音版就是这样，
对，那个是专辑里面
录音室里面出来的版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故意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这样做。哦哦，教授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反应，但我觉得很有趣啦，就真的很有趣，就是世代差异嘛。
对啊，对啊，确实啊，
对啊。那我当然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很挫折怎么样？就整堂课分享下来，其实大家都还是蛮踊跃的。就是我介绍一些举办活动的过程，举办活动会碰到的状况，而且我从因为大概知道台下的这些反应之后，我就从比较大型的活动，比如说火球季这种去切入，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有共鸣啊，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大型的演唱会啊，然后小巨蛋的啊，世运主场馆啊这种的。
哦，我懂啊，我懂，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再去慢慢的往下挖，
对对对，
往下挖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跟他说，哦，一两百，我平常在办一两百人活动，对他们来说可能就觉得，嗯，一两百人啊，跟我们系上人数差不多而已，那是活动吗？对啊，所以我觉得
你总得要有一个东西，就说，哎，我教你们怎么办一个两万人的活动，全部的人就会比较有兴趣。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也是一些讲课的小体悟啦。然后就从大活动，然后最后还是当然我还是有进行了一个就是我个人的传教的部分，我就跟他们说，但我还是很喜欢小场馆的演出，我要告诉你们小场馆的演出多重要。因为你们既然都选了这门展演课，那代表你们是喜欢现场表演的这件事情，那我要告诉你们小场馆的演出多重要等等的，然后再推荐 Firelife 啊，推荐我们做过的一些小活动这样，然后就很有趣啦，这是整个讲课过程真的很好玩啦。
但你忘记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回来跟我讲分享了这个课程之后，我觉得你真的是忘记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真的是阿红回来完全没有关心我讲什么，他
对我
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完全没有问说啊，你那个课讲怎样还顺利吗？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有没有在课堂上宣传火爆浪子？
哎、欸，真的没有啊！你就想这些人都不知道，对不对？都不知道你公司了，我要怎么推荐火爆浪子？
你就说今天你们教授邀请我来。我有我的 podcast 节目，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上我的 podcast 节目收听。
哦，哎呀，错过这个机会了。
哎、你忙着推销别人，不会推销自己。
没有，我有推销 Fire Life 跟高速青春，好不好？这是我今年也是两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你今年最最最重要的任务是火爆浪子，
可以开始接到业配。对啊，然后但后来我有。就是在跟这个教授去吃个饭，然后聊个天，然后就是觉得，嗯，这个教授真的很棒啊！自己就觉得，哇，在就学期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教授给你们这些新的视野，那我觉得就是他没有好或坏，但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视野。因为当你今天可能都 focus 在一万人、两万人的这种大型演唱会的时候，这个教授会推荐给你，热血生伤心欲绝，我进去的时候他在推荐录
播
合唱团，
对啊，
然后觉得哇，真的是很酷啊，很酷的一个。
我觉得讲到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对于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一个环境，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入门的管道吗？我觉得不算管道，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让你进入到这一个情境里面。这很重要，就很像 我们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甚至我是从高中才开始听灭火器，然后那时候灭火器已经发到第三张专辑，前面我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嗯，我就是顶多我会去 follow 五月天的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主流的高雄巨蛋的演唱会，但是我那时候就因为我想说我也要玩乐团，所以我就加入了乐音社，但是进去之后就想说哎，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学长姐听的怎么是这些音乐，
对，
然后我就被我的学长姐带去岩石，带去百乐门看一些演出，嗯嗯，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哎，这个你可以试试看，
对啊，然后是不是就一脚踏入了这个，
就是陷进去完全出不来，而且真的进来之后你就会想要把你所带来的这份算是开心吗，就是这一个我也觉得我不能觉得是优越感，就是你会真的很喜欢的话你就会你就会很想要把这些事情推荐给别人，
没错，对 啊，所以对我觉得很重要，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有一个开关开启了，有点像是这样，可能有人可能是加入乐音社学长姐推荐给你，那有人可能就是在这个课堂上然后教授推荐给他，那我当然也希望我去讲这堂课可以带给这台下这些人一些新的就是从没有碰过的角度，对，他们可能真的没听过百乐门，真的没听过小酷，对啊，但如果他们愿意可能尝试一次然后刚好喜欢，那未来哎，我们这个产业又多了一个生力军，
对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你这一次去演讲我们可以多一点听众啊，但是你忘记了。
哇，那这实在是不合格业务啊。
真的欸。
忘记推销自己啊。
真的欸。我们多卖力的在推销火爆浪子这个节目，你竟然错过了一个最佳时机耶。
哎，下次有机会。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场有学生的 QA 吗？
现场有学生的 QA， 我讲课讲到满。我讲到
下
课钟声响，
你是不是不经不起考验，怕被别人问问题？
怕被别人没有，我有中间有问教授，我说：“哎，我这边要不要停一下给大家问问题？”教授说：“还有半小时，后面这个可以继续讲。”哦，好好好，就继续。其实整堂课最多问题的就是教授本人
哦，因为他可能也非常感兴趣，
对对对，他一直跟我互动，很有趣。有啦有啦，真的就还是有一些同学会陆续举手问，因为我跟他们说一些。可能比较行政类繁杂的工作事情，刚好是
预算啊，
对对对对对，刚好是我在我这几年经验中碰到很繁杂的事情，然后他们好奇，他就会问，譬如说他就会举手问说：“哎，请问那个什么临时建物申请是什么？”就想说哦，就是啊，他们怎么没看过这个词？这样就
我觉得很容易不知道吧？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会跟他们分享一下，虽然这个东西可能短时间内离他还有一点距离，但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大，
对啊，
就一定会遇到了，
对啊，这个东西我也不是一入行就知道嘛，当然就真的都是碰到才知道，对啊，那
说不定他哪天遇到的时候他就会回想到哎，我五年前好像有听过这个词，好像有人跟我讲过，
对、
哦、有点印象，
对，我办活
动好像应该要这样子做哦，好像这样做起来比较顺哦，哦，
我应该要这样申请哦，
对，
对对，我是不是帮助到他了？
真的，
蛮好玩的。
对啊，我期待这些莘莘学子们未来啦，如果还有继续留在这一个产业，或者是想要进入这一个产业，都能有所收获。
对啊，
因为我是没有跟着你一起去演讲，但是我听你讲，你一些分享。
嗯，
对啊，我还是比较讶异的是，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不听灭火器这件事情。
对啊，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有跟他们统计，就是说他们大概都听什么样的乐团？
有啊有啊，其实教授也有先给我一些就是方向，因为我就说我刚到的时候，他们刚好在投那些歌单嘛。当然，可能现在比较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大虾时代的一些歌手
哦
会有嘛，然后像是这个原子少年，
哇、wow, 出乎意料，
有，然后芒果酱蛮多的
，OK，
对，芒果酱就是也合理，就是面向真的
比较年轻化一点的，
面向真的是年轻，所以就大概你往这些年龄层稍低的这些乐团艺人，
回春丹。
回春丹我没有讲，但我讲我好像讲到鲜花，好像台下没什么反应。
嗯，不会，
对啊，反正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次体验啊，然后真的第一次遇到 教授级的人物，然后就是很谦虚的在跟我聊天，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好好棒哦，
就是比较没有那种架子啊。
对对对对对，
这应该是你人生讲过最怎么讲最高领域的讲座了吗？
算是算是算是，这个是真的直接进到大学的课堂，
而且是修课的内容的讲座，不是说我们另外去外挂给人家加一场，有点类似那种课余的课外读物的那种感觉。
对，
他是编织在他的课程范围里面，
对，正式的课程内容哦。但是我对于现在有这个音乐展演这个课也是，对啊，觉得很新奇。
我听你这样讲，我一开始真的是以为你是去那种外挂式的，就是可能系办办一场演讲，然后这个系有兴趣的同学，或者是这个学校其他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在比如说礼拜六的下午去听演讲。
对对对对，
殊不知这是一堂课哎。
对，他真的是一堂课。
对啊，
音乐展演哦，好酷哦！
我觉得这有这种事情都是好的啦，而且再加上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去听了，除了可以拿到毕业学分以外，你也可以有所收获，可以用在未来。你如果真的想要投入这份工作上面，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了。像我大学就比较没有这种课可以修，
我大学也没有哎、欸。那、啊、你大学有去听过是类似这种什么讲座、音乐相关的，或者是什么？还是你大学都是在
我们学校之前有以社团的名义邀请过洪生豪来教我们怎么录音呐、
啊？喂，
对对对对对，
酷哎、欸，
对。
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可能学长姐或什么，他特别喜欢洪生豪，对不对？
对，
基本上感觉是这个。
对啊，然后主要如果是有关于这种活动类型的专门的课，就比较没有
哦，
还是偏理学大学还是比较偏理论类的东西啦、
啊。哦，对啊，我因为我自己算是在高中大学蛮喜欢去听这个的，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听过一些音乐节的主办人的分享，所以我当然也是抱着蛮
虚心受教
也有，然后就是谨慎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假设台下真的有人他真的很期待今天这个演讲他可以有所收获，对啊，那我就希望不要辜负他的这个期望，所以就是很认真的备课，我内容准备超多，我把两个小时完全讲满，然后包含实案例分享啊，包含什么的，我酷，我都说很酷，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听到的是你的福气啊啊，所以以下还开放各大院校，就是有兴趣找 Jump， 不要找我了，我讲不出什么好东西，真的 Jump 我是挂保证可以。让学生收获满满的，对，
耶、yeah, ，好啦，希望对啊。
如果我真的去了，我大概就只会宣传火爆浪子而已。自己去听，哎、欸，里面都有。
搞不好你以后就是一个 podcast 的代表人物。
以后啦，
啊、哦，有
有缘啊，一切都是缘分呐、啊。
OK，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才记得上礼拜那个，哎、欸，还是两个礼拜前呢、啊，就是你跟我说。欸、今年金钟奖新增的 podcast 的节目，
广播金钟啦，
广播金钟
是
podcast，
它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podcast 类别，我没有很仔细看，所以如果有讲错的地方，大家都可以纠正。反正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 podcast 类型的奖项，然后还有细分这样，
對，
就是把节目分类型，就很像电视节目那样。
对，这就是阿宏的野心啦，他们看到马上就是。
瞄到而已啦，没有说特别去查啦，不要讲的好像我们是
在那边，
我们是为了这些东西，真的啦。我
在那边没有，我觉得第一个目标也好啦，野心嘛，就是
对、啊，歪这多。
我们对，我们当然还是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我们要有这个目标。
我们最大的野心是盛味的业配，
盛味业配。
哇，好想好喜欢吃盛味。
哎、欸，我们上一次去吃盛味被老板请客的故事有讲过了吗？
还没，突然讲到这个，
我们接近一步了哦。
我们又越接近一步，因为我们那天带我们的商铺好伙伴 Peggy， 上一集有提到帮忙卖周边卖得很好的 Peggy，
对，
他刚好生日那天，然后我们就强迫要在盛味帮他庆生，这样算有点半强迫。
那一天的状况其实是刚好办公室整理完很累啦，
对，
就是，
然后想说大家辛苦吃一个小庆功宴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刚好搭到 Peggy 生日，然后我们几个呢就在盛味都是客人的情况下，很大声的帮他唱生日快乐歌。
对，公开处刑，
就是、
祝你生日，
对，
拍手那种。
哎、欸，老板听到了，不仅不觉得我们在闹事，老板请我们吃东西耶。
老板端了牛肉汤，然后跟 然后还自动帮我们把肉片直接算进去那牛肉汤，说啊内德菜价，
嘿，老板煮了一碗就是满分的牛肉汤加面，请我们的寿星吃这样，
对，他指定寿星先吃，但这个生日先吃，
这个就跟登陆月球一样，这就是火爆浪子的一小步，
对，我们笑到不行，我就觉得哇，我们已经被老板请客了，
对啊，好好笑、哦，好啦，这就是这也是一个小故事分享啊，
对，
火爆浪子未来规划。对，好了，上一周除了也不是说上一周啊，就是最近 Jeff 除了去演讲之外，我们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啊。当然，我们播出的时候，这个活动可能已经结束了，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我献丑的那一部分呢、啊，真的是丑哎、欸。
所以那集单集反应不错啦，
对啊，哎、欸，你不要讲一下，就是你身边的人的回馈是什么？
哦，好，我身边有个不具名的听众，然后跟我说，哎、欸，这个。觉得阿宏的这个口才不错，反应蛮好的。哎、欸，这个节目也许真的就是算是他好发挥的地方。哎、欸，讲到这里都还不错嘛。
哎、欸，对，我听到我也是，嗯，
对啊，有听上一集的人大概也都知道。哎、欸，讲到这里都很不错啊。然后他的话就说，但是阿宏唱歌不太好听，而他是不是不太会唱歌？
我就跟你讲哦，这件事情是就是唱歌其实哈，它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就是他有分好听跟不好，好听跟难听，
好听跟难听。对，
阿宏就是介于中间，就是好难听。
确、欸、定这个是介于中间？
没有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啊。我的专长就也许不是唱歌啦，对啊。
哦，对啊，好啦，他是做一个示范组啦，
对啊，就是示范，反正就是我们示范了这一个唱歌活动嘛。那我们播出的时候，说不定也闭完了。那我们在筹办这一个唱歌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只是为了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大港开唱前，都在下高雄之后，有一个算是小小的前夜祭可以来玩的感觉。
对，因为。隔天就是大港嘛，然后前一天如果大家汇聚在这里，其实大家心里都应该都是那个
有点扑通扑通
躁动的心嘛。
对，
其实你也不会想要待在饭店或待在家里，就是哇，我明天就是要，
我可以先去哪里，算是有点类似你去 party 你会 pre drink 一样，就是先喝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自己也开心，我们就办了这个，
殊不知办这个活动有够累。累的不是累在我们想那些办法、啊、或者是我献丑在那边唱歌，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阳台啊，它是一个露天的空间，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因为原本首次开放，但因为下雨所以没办法开放，那就因为它是会淋到雨的，所以在我们经历了我们搬进来之后大概也一两年风吹日晒之下，其实那个阳台是有一点点脏的，
对，灰尘许多，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啊，既然我们要把它对外公开，那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这里很脏很乱
啊，对啊，
所以我们就自己两个人，然后再call了一个朋友来，就是用了两把刷子，
哎，真的是两把刷子，
真的是很有两把刷子的人，哎，两把刷子把那个阳台，哇，我花了一整天哦。
我们真的花了一整天，
除了用水之外，还拿水枪那边喷，然后还用泡沫什么的。
泡沫、
哦，我跟你讲，昨天那个测试哦，赤脚在那个阳台踩来踩去，脚都不会黑。
哦，话说这么满，
对，所以我们那个
就只有昨天吧。
所以我们这一个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给观众发一人一把刷子，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清干净了，然后大家踩脏了，走之前要帮我们刷干净才能走。
耶、yeah?
欸，是这样吗？
啊，可以啊，欢迎。
没有啦，我们把它弄干净，就是要让大家使用嘛，对不对？
对，我们真的是花一整天，就其实洗阳台比想象中累很多欸。
对啊，因为大家的直觉可能就很像以前高中在扫教室这样嘛，拖一拖啊，每次就可能一个午休15分钟就扫完。
对，
结果是不是我们阳台有点太大了？
对，
真的有点太大。
那个水泼下去，它可能。你还没有刷到那里的水已经吸干了，
对啊，对啊，你可能泼一桶水，然后可能刷个两三格方格之后，后面已经干掉了，
对，已经干掉了，然后那个灰尘就会卡在原地，
然后那你就要再去装水，
再去装水，
跟时间赛跑啊，
对，哇，真的好辛苦啊，但没关系啦，自己办活动自己处理嘛，
对啊，
那么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就是好的阳台体验，
希望有来的人都可以开心啊。
对啊，那个鞋底先擦干净，
进来都要发拖鞋。
对，
进来都要发拖鞋。对，我已经能想象，因为我们现场会有一些饮料啊，汤汤水水啊，啊如果有人掐得，哇，
哦天哪，
完蛋！
没有，我这个一定要逼他扫，
没有啦，我们来扫啦。对啊，啊讲到这个歌唱比赛，其实除了我们前置作业把它打扫干净之外，其实因为我们公布的办法是我们用那个火气音乐的 Instagram。
对，
办了一个 Reels 混搭嘛，就是你要先用这一个混搭当做海选，就是你比如说你挑了人生纬路，那我们会给你人生纬路的卡拉加字幕，让你可以跟着唱，然后你只要把它 po 出来设成公开，然后我们经过票选之后选出可以进入复赛的人嘛。
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你一开始预设会有几个人参加？
我一开始预设，我们想说二十左右啦，
其实最后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字，但是我们有出乎意料的收获。
对啊，
我们要在这边特别感谢来自台南的王同学。
王同学全名是
王景义，
他有个绰号叫做、
欸、没有，他的 Instagram 账号叫做风底线光底线125底线 Aquaman 底线。
我真的快被他笑死！
我真的快在活动快要截止的前一天吧，可能还不到24小时哦。活动截止前不到24小时，突然蹦出一个流量怪兽，
流量怪兽
真的是流量怪兽。然后他就说：“我也要报名灭火器歌唱比赛。”
对，然后他唱的有够认真，有够好，
他真的唱的很认真。就其实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真，但是唱的有够好听，
唱的有够好听。
而且他文案就打他要来参加比赛。然后就经过票选，毫不意外入选了。
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还想说，这位王同学可能碍于身份的关系啊，碍于就是
行程
的关系，可能没办法参加，所以我们就礼貌性的稍微询问一下，就是说，那请问一下王同学，你会来参加复赛现场复赛吗？他直接秒回，
会，
我会去哟。哇，直接为我们这个活动增添了一点冠军的感觉，
大家直接来变成绿叶。
直接说，我就看到就是入选的人，每一个人分享都会回说啊，这个人怎么有参加啊？我怎么办？那我还来比吗？
对，我干嘛来跟这个人比赛？
对啊，就是那种你社会人球队，就遇到甲组，遇到职业的那一种。
对，遇到一个职业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啦，像阿红本人，我也是有入选复赛。
对，你就祈祷自己。
我是内心告诉我自己三个字啊，没在怕。
哦，没在怕。
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位王同学的话，我觉得五五开啦。
啊，五五开吗？
五五开啊！
哇，
他是好听啊，我是好难听啊，所以五五开吧。
OK，
对啊，
你有一些地主优势啊，
我有一些地主优势，比如说偷偷把他的声音fade out，让观众以为他没唱这样。
对啊，啊，我们地板会贴那个线，观众要投票一人一边嘛，啊，你就全部线直接贴到你这边。
没有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嘛，啊，反正我数完，就算我票数输，我也说是我赢，这样就好了。观众都瞎了，
太黑心了吧？
就是特别感谢这位王同学啊！我们其实，在办公室，我们几个办公室的同仁全部都笑到不行。我想说，他到底为什么要来参赛？而且他还是认真要来玩的。
对，认真要来玩，
对啊。我蛮期待这位王同学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比赛说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大家
看看，再看看结果是怎么样。
对，大家现场感受看看。啊，这边也那个啦，特别需要一下孩子王阿达。
对。
阿达也是，我们也有就是邀一些朋友来，就是一起参与。
对、啊，然后阿达用一个很标准的孩子王公式 reels， 前面先聊天嘛，先很像在跟镜头
讲故事。
对，但他那个故事其实是蛮感动，就是在讲他爸爸生病，然后最近他比较劳碌一点，但好在是爸爸身体状况好转、啊，
好转的。
对，所以他就说特别要珍惜跟家人相处的这段时光，然后接人间条件这样。
对，哦，真的很孩子王，
真就是他把灭火器搞成孩子王的版本，除了唱卡拉 OK 以外，他还把整个拍成一个孩子王式的人间条件 MV。
对，
我可以这么说吧，
说书人家一点歌唱啊。
对啊，但我真的要特别感谢阿达啦，就是在他自己也要演大郎开唱的情况下，他还愿意为我们这个活动尽一份心力啊。
对啊，
我们邀约他，他真的是二话不说说好欸。
对啊，而且他也成功了入围复赛。
对，真的
哇！ 然后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大家都有欣赏到就是以上这两组这个精彩的演出。
对啊，我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因为没有买到大港的票，所以没有办法没有特别要南下来。那我们这一集先预告一下啦，那我们下一集会在 Podcast 跟大家聊这个比赛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精不精彩，刺不刺激，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下一集会跟大家讲。然后我们这边也要特别澄清一下，就是那一位台南王同学并不是我们特别要约的对象，他是主动参加的对象，他是自己来参加的。
对，
就全部的人出乎意料之外的，
真的是太棒了，太好笑了。
对啊，然后我们也特别先在此啊，活动开始前还是先在此感谢一下所有有投稿参加的参赛者。
对，我知道有些人有点害羞，因为、好像是从我开始，我拍了一个火爆浪子嘛，我拍了一个火爆浪子，就因为
你拍了一个你的家和万事兴嘛，
哎，然后我的镜头都火爆浪子，哎，后来大家发现，哎，其实可以用不露脸投稿，开始出现了很多拍专辑的啊，拍海报的、啊，可能大家就是也真的很想唱，然后也但害羞，
对啊，而且还有一些参赛者是三首都 cover， 或者是 cover 其中两首，我觉得都很棒，很感谢你们这么支持灭火器的音乐、啊。
真的是蛮花大家的那个，真的是蛮有趣的，
真的，
就是心里也是蛮感动的，就是哎，其实蛮多人响应这个歌唱比赛，
就是我们这一个有点真的是老实讲很临时的一个活动、啊、
不会只是我们两个在自爽，
不会啊，就是就算只有两三个人参加，我们也是特别感谢他们这么愿意出来相挺，因为他第一个是你必须要你的账号要先是公开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是要很有勇气，就是表示你这个东西是要被大家审视的。像我个人就是非常不敢把我的账号公开，所以我就是透过官方的角度来发这一则人生纬路、
人生纬路，哎、欸，对啦，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相挺，这个真的是很感啦。刚刚提到嘛，就是这个活动的发想到这明天要比赛了。
对啊，如果是真的是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觉得要想要来比赛，想要来拿冠军的人，真的跟你们说声拍谁，那个王同学杀了大家措手不及啊！当然也不是说这位王同学一定会拿冠军嘛，对不对？
没错，这还是靠大家
歌唱比赛，还是得靠实力说话。他在别的节目拿冠军，又并不代表会在我们这边拿冠军，
对嘛？
说不定冠军是阿红啊，
排球国手去打台湾职棒不一定会拿第一名嘛。
对啊，说不定冠军是阿红啊，为什么你刚刚忽略这一个猜测？
是足球国手去打棒球也不一定会拿第一名嘛。
对啊，而且下一集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个一生到底多会唱之家和万事兴歌唱比赛的结果啦。
哎呀，真的希望比赛顺利，然后一切都很好玩。如果下一集我就是看到阿红一开始就很唱秋，哎，那可能就是得名了。
如果下一集都没有提到这个话题，就表示我们把这个活动搞砸
了。不好说。
不会啦，但还有一点可以讨论，就是说关于这个歌唱节目啊，你没有入选耶、欸、你是不是训掉？
而且我的同事们都比我还紧张，不是比我还紧张，他们都担心我
就是
没有入选。
在截稿的时候，在截止统计的时候，又有一个同事在那边说：“嗯，那个俊鹏刚好在第几名？第几名？”
对，如果选这样的话，俊鹏你没有入选，我就说我真的没关系。
对啊，就是承认自己输而已啊。
对啊，我们就是技不如人，我的爱心不如人嘛。
不然我们在那边
虽败犹荣，
立一个 flag。如果我们这一集的收听数，
嘿，
在一个礼拜内破500，
一个礼拜500，好，
我们就在下一集的时候叫 Jump 直接在 Podcast 里面唱
，OK， 500，
答应接受挑战
，OK 啊， okay 啊，
这就是让观众可以知道，就算这个人没入选，但他还是有实力的。
哎，对对对，遗珠啊。
哎，遗珠啦，让大家觉得 Jump 是一个遗珠啦。我真的觉得 Jump 唱歌比我还好听啊，真的是输在他没有像我一样这么的没有包袱啊，
输在人缘可能比较不好。
没有没有，就是你比较内向一点
哦，
比较不会宣传自己，就像你去演讲的时候不会宣传火爆浪子一样。 还在记仇
还要点没有啦，因为我那时候报名我真的就只是想要一个抛砖引玉，因为前几天大家真的比较害羞投稿，
而且前几天的就像你说的大家都是有露脸，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我在想说有投稿的人，有人想投稿可能又想说啊要拍到脸了，那我不要了，然后想说那我用一个方式来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可以怎么玩，然后后面就出现越来越多变形的，
就突然在快截止的时候总共应该也是收到20几件啊，
对对对，应该有快30这样，
真的特别感谢这些人，然后也希望在此预言啊有来玩的人都玩得开心啊，
哎，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愉快的前夜，非官方前夜祭，我们自己搞的，
对啊，然后就是这除了讲这些活动以外，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点类似就是前夜祭的概念嘛，然后再来的两天其实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就是大港开唱，
对，
那就是我们其实也有聊过我们自己对大港的印象，但我们好像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说每一次在这种大型音乐季结束之后啊内心都会有一种起伏吗，
哦，
就是被打回从童话世界被打回现实生活的那种感觉，
对啦，
你有这种感觉
有啊，
以前都有那种什么大港症候群啊，火球症候群啊，对啊，浪人症候群啊，
因为当我觉得是这样啊，当那个音乐季或那个场域营造出来的氛围越完整，你越投入在那整个活动里面，你越抽离你的现实生活的状态的时候，你再回去那个反差真的就越大嘛，
你就礼拜一早上8点那闹钟响了，你就会想说：“干，这是什么世界啊？救命啊！
为什么还要上班
啊？”对啊，为什么早上8点起床不是要去哪一个舞台看表演，而是要去上班？
对，早上8点去排周边都不会那么累。
对，被你这么一说，对，
对啊，
因为那是玩嘛。
对，啊，11点要去上班，
我真的记得以前真的是，而且尤其是学生的时候，就。学生就会很白目啊，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礼拜一不想上课，他就会被揍啊，就被我妈说你要是以后再给我这样你就不要在周末再给我去看表演，搞得自己这么累，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很累，就只是单纯不想上课，
对，那个真的也不是累，对，就是是心态还没有转回来，
对啊，而且直到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之后你就会其实真的很想请，但你又知道你不能请，
没错，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一请的全公司都知道你是因为去玩太累，那这样也不对嘛，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音乐季症候群啊，
对，下礼拜播出的时候刚好结束，大港刚结束嘛，
下礼拜这个播出的时间大概应该都还在症候群里面，
礼拜，对，真的，
礼拜三礼拜四我火球大概2个礼拜哦，过了一个周末还是回不来，
我火球肯定是更长了，
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两个身为在我们两个身为火球季策展团队的小螺丝，亲眼的见证这一个音乐季壮大，所有观众开开心心心满意足的回去，然后又尤其自己身为这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那一种感受真的是，我可能隔了一个礼拜还在那边跟我弟在那边讲说，看火球季真的太屌了，真的没有人可以超越，你知道吗？我真的那一整个礼拜，我的内心都是，我们到底怎么做到的？我们居然可以做到、欸，哎，哦，好想要再回去火球季哦！那一个整个礼拜，大概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对，
它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发现火球季真的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被拉回现实
啊。对，或者直到你下一件事情开始忙起来了。开始开始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啊，就开始要结案，然后开始要什么什么的。
但当这个活动又快要到的时候，你就会整个变得异常的兴奋。就像这个礼拜，我们前几天不是去练球吗？
哎，
然后我不是一直在那边再三呼吁大家，打球的时候千万不要受伤，因为这个礼拜是大港开场，大家千万不要受伤。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对，大家都在讲。
对，因为我们那天打球的人没意外应该都会来参加大港唱，不管有票没票都会来到现场啦。
哎呀，凑个热闹啦。
提醒大家说等一下那个内角球不要丢。打到人就不能参加大港唱，亏爆千万不要丢。
它变一个庆典呢、欸、齁，就是一个 不能缺席。
对，它是一个祭典。那再跟大家提醒一次，音乐季的季是祭典的季，不是季节的季哈。
科普小教室
连续两集跟大家提醒。我觉得，音乐季症候群，大家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
对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症候群，可以也分享一下嘛，
留言分享啊。
对啊，
比如说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超级中二的，就是我们之前我第一年参加大港，是我第一次参加音乐季，然后就太喜欢
了。我跟你说，我第一年参加大港是我第一年参加大港
啊，对，也是，反正就是我第一年参加大港，然后那次是我学长找我去的，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走走看看，然后第二年开始我变成学长，就是我高二了嘛，我带了一堆学弟妹去。然后我们就很中二啊，我们那个音乐季症候群，你知道我们在比什么吗？因为那个时候的大港手环不是现在这种布的，它是塑胶的，
塑胶的，
你还记得吗？一个卡扣式的，
扣进去的。
我们在比赛谁可以把那个手环戴的最久。
你说结束之后，
我戴了一个月。
咦，那个啊，不，
想到就有点臭臭的。
但那个材质可能反而比布的。
就
是臭来说比较还好，
洗澡不会湿啦。
对，但是可能会有点碍事，不会吗？不会有点碍事吗？
不会啊，我妈就说：“你那到底是被挂掉喂？你那天就请去便宜的看医生，很像那个医院那个排队那种号码单。”
想象自己还在那个音乐节里面。
对啊，很中二欸，可是很好玩欸。你有什么音乐季症候群吗？除了不想上班、不想上课以外，
我
对、啊，
我觉得我现在严格来说都还算是啊，因为我是很喜欢写文字的人嘛，你知道我常会发一堆文字一堆的东西嘛，
满满的大成。
但我到目前回游记的心得还没有写，那我就
但你这个不是交作业，那个你只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对我来说，那个就是有一点，我好像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把它。交代用交代好像有点奇怪，
就是你的2023火球季还没结束。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这个感觉。如果我真的把它完整的写完之后，好像就放下了2023火球季。
但我是建议你要赶快写哦
啊，
因为你再不写的话，2024火球季就要开始了。
Oh, damn，
不是说你不写会有什么问题？是，你再不写，他就又要来了。
再不写，我就没时间写了。
对啊，你就要开始忙了哦，然后你就。你就会在投入2024火球季当中忙到忘记2023火球季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搞不好再隔一年就是全部会开始混在一起。
对啊，我觉得未必啦，未必是只有大型音乐季会有症候群、啊。我觉得今年的那个 Firelife 开春大乱斗，我就症候群的蛮严重的。
哎，对哦，
我
前一天太爽。
我一直到我们在录 Podcast 我都还在激动、欸。你就知道有多好玩。
就是我们上一集，上一集讲的吗？
上
对对
对，就是上一集，
上一集播出的。
对啊，对啊，
是吗？
上一集啊，
哎，对对对对对。
啊，我们已经进入到集数太多，我们会忘记哪一集我们讲什么的时候了吗？哇，
明明才
第六集，
第六集
EP 五，只是自己记忆不好而已。
那在那边卖老，以为是资深 podcaster 哦。
对啊。
哦，好了好了好了，
就是有关于音乐季症候群。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说你的音乐季症候群是什么。
对啊，有没有那种直接就辞职不干了？
对，我刚刚想到的也是这个、欸，辞职不干了，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
感觉身为一个社会人士，最严重大概可能就这样嘛。
这是有点太过圣人模式了吧？辞职完这个会后悔。
对，就是太投入那个。
因为你请假，你顶多被骂说你不负责任而已。你辞职，你头也不回、欸，
真的也不回。好，希望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哈、啊。不鼓励，不鼓励。
但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音乐季症候群，不管是好笑的还是很荒谬的，都可以跟我们讲。
没错，没错。
我们可以来讨论看看。对啦，然后以上是这一次我们本集主要要讨论的内容了。那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是一样、yeah. 老样子。
那样子
来推荐一些我们最近
想要
让大家推荐的事情，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事情，
一些歌曲啊，一些活动啊，哈。那我先好了啦。
我们两个这一次刚好歌曲都是绑活动，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一并讲好了。
哦，就一个人一次讲完这样哈。
对对对对对。
那我先吗？
好啊，你先啊，你先。
我想要推荐河豚子，高雄的一个乐团。
也时间也很久了、欸、
对，其实也成立蛮久了。 然后我第一次看河豚子其实也是在大港，那时候是在月光剧场的舞台。
15年呢、啊、
是15年啊，
我记得、
啊、你有印象月光剧场吗？
不是15就是16，不是15就是16、
哦、然后他们在去年有推了一个新专辑。那我为什么刚刚有说到我们推的歌曲是绑活动嘛？
哎、欸、对啊，
哎、欸、这边偷偷预告，哎、欸、算预告吗？没关系，下礼拜播出就知道是不是预告了。
对，有可能的抢先告知，
有可能抢先告知。4月28礼拜日在高雄小库，我的 Fire Life 第二场、
欸、是我们上一集推荐的优质活动吗？
对，坏儿来福
Fire Life
Fire Life 他4月28礼拜日在，然后那一天我邀请了河豚子，然后还有碧顺乡村，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还有来自台北的超级纸巾 Super Napkin， 然后
真的是这样翻吗？
真的、啊、大家都这样叫他们，我应该没有叫错，叫错我就完了。那我就来推荐他们一首歌，叫做《走基隆路回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对台北人来说应该都很有共感的一条路。
我觉得这个跟不止台北人哦，你只要是在台北工作生活的，然后住在中永和的人。
啊对，泛指所有在台北生活过或者那个附近生活过的人、
欸。我曾经就是每天骑基隆路通勤的人。
我也是啊，
对啊，
而且是我们老板也写过基隆路啊，对不
对？
对
啊，而且我是
林宏也写过基隆路，
我是从福和桥下桥骑到台北市政府整条基隆路哦。
对啊，基隆路就是一个可以这个四通八达，可以你要去哪边都导航都会叫你走基隆路、
欸，也是一个很恐怖的路啦
对。车多的时候很恐怖的路，所以我就推荐这首《走基隆路回家》。
好。
耶、yeah, ，就是河豚子走基隆路回家，就是一个比较独立摇滚的感觉啦，然后可能有一点点的邓茄啊一些元素在里面。那4月18哇，如果喜欢这首歌的人，4月18河豚子碧顺乡村 Super Napkin 预计在下礼拜应该就会把活动公布啦，
就是节目上线的时候就大概会公布了、
啊、对，就是这节目上线的这礼拜。好，那阿红这边呢，
我比较了无新意但又有点新意。
哎呦，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要推荐的是近期上线的灭火器《人生纬路》，也不是说近期上线啊，是 MV 上线。相信很多收听火爆浪子的人，一定已经先看过这一支 MV 了啦，非常的感动。
没错，
就是哇，想到那个画面，忍不住又
老泪纵横呐。
对啊，忍不住又伤感了起来。再想想上个礼拜阿红的《人生纬路》，忍不住又想要骂人。喂，哎。
马上就跳脱出
对啊
悲伤的情绪。
这一支 MV 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在正式露出之前，我们看过都觉得哇，太感动了吧？
没错，
真的是感觉会打到所有人的内心的一支 MV 啊，
很用心的一支 MV 啦，剧情交代什么的都，然后留白我觉得也留得非常好，
对啊，而且 这一张专辑真的是灭火器把生老病死都写进去。
对，这其实好像是大家一开始就是我觉得社群上反应蛮多的一首歌，因为比较少人还是比较少人直接描写死亡这件事情嘛。然后然后杨大就灭了这首歌是用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
对，就是大家来参加我的告别式，我想跟大家说这些话的感觉。然后 MV， 我相信 MV 上线之后一定会有更多新的听众去了解到这首歌，所以我想要在这边推荐这首歌。那这首歌并不太常，目前啊还不太常是灭火器在做演出的时候一定会放进去的歌。
对啊，也毕竟场合，
对对对对，
场合也不一定那么
适合，场合也不太适合说就是常常在跟人家告别啊。
对，
所以要在哪里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呢？
什么场合一定听得到？
就是我接下来要推荐的活动了。
哦，
就是我先前有跟大家提那个推荐过的6月15号灭火器一生到底北流演唱会。
对 ，One Life One Shot。
在这首歌 MV 播出，你如果想要听到这首歌的现场，跟你讲，手刀赶快，因为票剩不多，真的不多了，
前往购票，
真的。这首《人生纬路》推荐给大家，
6月15号嘛。 我还是这个震后群里面，
你还直接把大家带入这个
啊？对啊，
大家一定刚刚如果是戴耳机听我们 podcast， 一定超想骂脏话，怎么突然有一个杂音？好了，
是好歌一首啦，
好歌一首啦。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听到这首歌的现场，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6月15号一生到底灭火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好不好？赶快去买票。
对，赶快去买票，绝对好看啦！因为我们
高雄场已经
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也没办法透露太多，但是我们就只能形容非常好看，
超级好看，
超级好看，
真的是现场会想要流眼泪啦。
对啊，
非常带入。
好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到这边？
对，哦，就是两场活动。都欢迎大家参考看看，有兴趣都可以去购票啦。
对，好，好，好，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头壳冰冰，冻我都为何这失志？若是遇到什么困难，阮会陪你。生活之中难免会有一挂不如意，
虽然有咱总一天拢会过去，百感情的青春不能够毁，朋友兄弟一条心，共度歹时机。